悠悠告示牌。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这时间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的，都是跟我们的实际案例是有关的。当然呢，这一次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前科累累，在今年呢犯案的一个14岁。开始就一直犯案到今年22岁的一位刘姓嫌犯了，因为他自己本身是高中肄业那父母早年离异，而他14岁就因为这个窃盗呢被关进了少年福利院，一个月后出院，短短8年又犯了连续杀人未遂、伤害罪等等，而6次进出这个少福利院跟监所，昨天又因故这个刺伤店员，而医师包含了瑶瑶这边呢心理的部分也说他自己本身呢必须要医疗所谓的治疗，因为他可能具有这个所谓反社会性人格的特质是有相关的。什么叫做社会性的一个人格特质反社会性的人格特质呢这个部分呢就有点类似这样说好了，像幽闭恐惧症，它就是对那种密闭式空间有焦虑症，在电梯啦、车厢啦、机舱啦或者是隧道中啦，很容易感到不安，或者是说它很容易心跳加速呼吸困难，甚至哇恐慌有这样的症状的人很多并不是少数那可能20个人就有一个人，那这是仅对空间的产生逃避感，不会有冲动行为。不过呢，对于我们刚才讲这位刘姓嫌犯，他很年纪轻，却有所谓的暴力前科，可能跟反社会人格是有关的，所以在这里也特别讲幽闭恐惧症患者攻击他人是罕见的，但是刘姓嫌犯有其他的因素导致情绪失控才会有这样的行为，因为当初在做很多的测验的时候说他可能是因为所谓的这个我们讲的幽闭恐惧症，可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查询下来跟所谓的这个諮商下来基本上他就跟这个幽闭恐惧症又有点不一样了。那幽闭恐惧症呢是不会影响判断力的那不足作为所谓脱罪的一个借口，因为本身这个刘姓嫌犯呢他有这个医疗证明说是幽闭恐惧症，不过照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系列的所谓的咨询啦包含了测验啦包含了一些所谓的医疗上面发现并不是这样的。那另外就是说在凶嫌成长背景有过负面的事件，譬如说自尊被自卑摧毁或者是久而久之他就变成有一种叫做反社会性人格特质，你敢看不起我我就给你好看，就这样子的一个冲突，那觉得说他已经受到侮辱要冲动的伤害对方。那所谓的反社会性人格特质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曾经有谈过不过有很多听众朋友还是对这方面不是那么的理解，我们也跟大家解释清楚所谓的反社会性人格的特质，譬如说人生态度非常冷漠，不关心他人，他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第二个呢，就是他会以自己为中心，不考虑别人的立场。第三个就是缺乏同理心，他不理解别人的感受，他只知道自己的感受。第四点呢，就是很难跟周遭的人士建立所谓的互信互认的关系，就是信任。那第五点呢，常会有一些暴力的倾向以暴力处理一些这个冲突。最后呢就是对环境极敏感，而且是过度的反应这也就是我们讲的反社会性人格特质，也让大家可以了解。那也针对呢这一次的刘姓嫌犯，我们也做了一下说明让大家更了解，如果当遇到这样的这个不陌生人了或者是同事的时候，真的有很多事情呢第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第二个呢可能在言语沟通上面会有所冲突，那这时候呢第一个你要学会保护自己，第二个呢你要提出让你的主管了解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而应该呢要劝他去看医生这是我们比较希望大家能够做到的地方。 好，这也是我们特别来跟大家这个说明这两个比较不同的一个症状。另外最近卫福部的疾管署也讲到，目前呢针对这个 HIV， 我们在节目也一再的在提到了艾滋病毒感染者。那当然说到了这个艾滋病毒呢，目前台湾存活艾滋感染者中，其实说到男性呢最年长的有91岁的老翁，他是在2007年82岁时确认感染。女性最年长感染者是86岁，她是在74岁确定感染。也就是说，在这些个案发现，如果他有规律的服药治疗，尽管说有这个感染也可以长寿。那疑似有感染风险者，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早期的筛检跟治疗，来保护你自己跟你的另外一半跟你生活中的家人。那今年到11月底总共有2135名的艾滋新诊，在606例里面是大概15到24岁的年轻患者。那其中有108名呢发现有带症状的呢，有16名目前是已经死亡了。那在网络交友跟不安全的性行为恐是重要的要件所以呢疾管署呢最近也在高中职举办所谓的艾滋防治的壁画比赛，希望能够正确的向下扎根让他们有对于这个卫生观念了解，来降低一些年轻艾滋患者的一些新增速度这真的是让我们身旁的每一位朋友要值得警惕的地方了。好，这两点呢也是要请大家要帮忙哦，因为呢爱护自己也就是爱护我们的家人，爱护我们身旁的所有的人，才会有一个非常开心的这个生活圈，而不是呢面对一些没有办法处理必须呢每天担心害怕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场景跟生活环境，我相信大家也不想要看到的。好，也来解决一下我们听众朋友杨小姐的问题了。她四年前呢自称跟公司负责人还有社区大学的老师失婚男来做交往，而他呢也向了这位杨小姐借了15万说会还钱并结婚。后来辗转发现他的第二任前妻也在网络上写到，当初婚后不久他就一直连续外遇，而第一任妻子也称他很会装可怜，取得信任之后再骗婚骗钱。那杨小姐现在就想问说，可以提告诈欺吗？检方认为他有意还款，只能说暂时没钱而不起诉，请问他该怎么办？好，杨小姐，依据这个刑法第339条规定，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诈术或者是将本人或第三人的这个物品交付者，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并科罚金1000元以下。那如果说意图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明知道说自身无意偿还款项，却利用这个交往啦或者是婚姻的关系，使对方陷入错误不正端的手段，进而让对方同意借钱，那依法来看呢，是可以用诈欺罪加以定罪的。那不过呢，像这样的一个案件要证明这个嫌犯嫌疑人在交往期间有利用交往或者是婚姻关系当手段的话，而无意还款而借钱不法所有这个意图的话，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在实务上，究竟是属于婚姻诈欺或者是单纯的民事纠纷，常常真的就是一线之隔，我们在法庭也是常常看到了。那依照呢杨小姐所说的，如果你不服这个检察官不起诉处分的话，你可以依法提起再议，或者是呢寻求民事诉讼的一些途径向对方请求返还借款。那由于因为没有办法确定知道说杨小姐你所握有的证据内容，所以我们建议你可以呢先备齐相关的资料，那证据这些都有了之后呢，找一位法律专业人士讨论，来获取完整的法律意见这是对你的保障。那这也是提供给杨小姐的。好，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在 YouLab Show 再留言我们再来请我们的这个检察官或者是主任检察官来帮忙解决这样类似的问题咯。好，待会呢要来带大家来到了根生保护会台北分会，然后找刘芳琪老师了。因为针对呢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两大方向， 一个就是戒酒案例辅导，还有就是修复式正义的介绍了。那我相信呢，说到了这个戒酒哦，到底有多难？好，为什么会变成是要戒酒？是因为有酗酒的原因吗？还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还是因为自己孤独的原因？都有。好，待会呢，实际案例里面，我们再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讨论咯。
是否曾经后悔过，那时候夫妻说走就走，是否偶尔想过我，所以埋怨我没打听你的下落，逞强常常让人无法附和，躲起来边哭边说 I miss you， 还舍不得把你封锁，星光闪烁如何拥有，站在远方才看见星空的轮廓，虽然有时候星光闪烁。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刚才有讲到了，要带大家来到了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来去找找刘芳琪老师了。而针对了两岸三地的好朋友，不管你在内地也好，或者是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跟国外的朋友呢，要来跟大家聊聊的，也就是跟这个戒酒有相关的。我们刚刚也讲到了，真的戒酒有这么难吗？是因为自己喜好呢，还是自己怕孤独，甚至有一些这个外来的影响？这时候我们先让刘芳琪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嗨，收音机前面的听众们大家好，瑶瑶老师好。
哎呀，要说我们的芳琪老师好，他才是厉害呢。他在我们的更生保护会，在我们的奋保贡献许多，而且每次第一线就是第一件事，我们会说找芳琪老师就对了。对，所以今天我们呢有两大主轴要来请您跟大家聊的，一个是戒酒案例，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修复式正义了。当然呢，可能一集讲不完没关系，讲不完我们可以分两集的，我们不怕要怕哦。那这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下哦。说到了戒酒，其实我们发现哦，怎么会有戒酒这两个字哦？是因为酒瘾的关系呢，还是这个喝酒喝到变成瘾的关系呢？还是因为家庭关系、个人关系？这好像关系很大，是吗？
对啊，这一个很大的问题耶。因为事实上，这喝酒哈，我相信大家有时候开始是小时候谁有喝过酒？可以说没有嘛，对不对？但是越来成长过程，你们就会各种交际应酬，就那个东西感觉很嗨，然后就喜欢沉浸在那个气氛里面，然后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的走下去。那一般人他不会沉浸在那里面。那为什么很多人会沉浸在里面？当然有很多原因，可能什么家庭因素啊，或者是讲他本来在那个里面，然后他遇到不如意的事，那想我在那里面还可以找到一点快乐，一直沦陷下去的。有这可能啊。对，
是。而且我发现很多酒瘾者在戒酒的这个心路历程常会讲到，就是说我有必要吗？我可能真的酒有喝很多吗？我一定要去解决这个喝酒问题吗？还是你们一定要对我采取一些特殊的方法来戒酒吗？如果维持不喝酒的状况，我难道我就不能自控吗？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些在医疗者上面就这个状况就叫做戒酒失败的高危险性状况那当然呢，这是属于专业的术语，不过老师自己碰到可能不就是这样而已我们是不是也把这个实际案例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以及呢这个过程真的是相当的冗长
是。那我就讲一下这个案例好了。这个案例实在是要从他的家庭说起。因为他的父亲是从那个他本身父亲是军人但是他在大陆的时候是因为战败以后他是脱离了军队，然后逃到缅甸去。那并不是跟着军队过来的。然后他在那边认识了妈妈以后，然后就跟妈妈结婚，然后转回到台湾来，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他是这个家庭里面他是老大。但是问题是父亲他不是退伍军人身份，所以生活上会比较没有得到政府上的帮助。
是。
就会比较困苦。所以他因为又是老大，所以他就面临的压力会比较大。对，但是问题是他在那个环境里面他变成就是老大。但是问题是又帮不了什么忙，所以变成就怎么讲，就是所以说是好像在里面遇到不好的朋友同侪，所以他就在外面就混然后在那边混的过程里面，当然他们就是以前不像现在说，以前当时也有毒品，但是那时他们就混的是喝酒，
很像是才能叫兄弟嘛。
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嗨呀，大家喝酒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喝的变成成瘾的。所以当然，所以大家到现在这年纪也蛮，也就是说大也不大了，40出头而已哈。
这也不大
但是问题是来了，他就是自己觉得说，他造成他身体的伤害很大，而且他又因为当然他也做过很多事情，然后来在体力又不行的时候，他就没有再混了，是没有错。但是他要到社会上来适应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多问题。所以也是监所里面也是进进出出，但是每次也是为了酒瘾。所以他这次那个出来以后呢，那我去看他的嘛。我就跟他慢慢聊。一般我们说是在这种他跟他们聊的时候，你要怎样打开他的心灵的胸，那个阴暗那个点那非常重要。他 让我谈到他知道他那一部分的时候，他就痛哭流涕的。
哦，是触动到他的心里的一角。
对，然后他就开始讲，跟我坦白讲，他有很严重的酒瘾的问题。
嗯，其实这个酒瘾人哦，都一定要这个触动到，让他自己承认，而不是哦，这个被判决出来哦，这都不是都是假的。
对你要是不没有让他感觉到那一块，他不会承认的。你要让他自己觉得说，我真的是有问题，让他感觉到他自己真的是有问题，让他自己说。我们不要一直你一指责他说，那没有用，那是你讲的，不是他自己讲的，让他自己感觉到啊。
嗯，
重点是在这里啊。
是，但是你花了多久时间才触碰到那一脚啊？
其实说他也是算是我运气好啦，可能跟我跟他的那个比较 match 吧。
哦，就磁场比较对就对了。
对对对对，所以我一直跟他谈了几个钟头以后，他慢慢就把他那个就解开来了，并不是碰了很多次，我事实也碰过，但是以前刚开始并不会说马上就讲那些东西，因为我一开始你就要跟人家讲这些东西，讲的人家心里的防线因为先建起来嘛，
嗯，
所以我们要慢慢跟我跟你是朋友，我跟你是同一条线，我会同理心啦、啊、就是这样子嘛。我比如说，哎、嗯欸，我是真的来关心你的，我不是来监督你的，
是，
你要让他知道说我做的是这一块，
嗯，
不是说哎、欸、我是来监督你的，那真的他不可能跟你讲实话，也不肯掏心掏肺跟你说什么东西啊。
是，不过这一路陪伴下来花了多久时间？
其实也没多久哎、欸。
哇，
真的是没多久哎、欸，
真的厉害、欸！
对对对，主要是他真的那次刚好就是把他那个那一点给点出来以后，那就整个事情就逃开来了，就很好办了。
哇，所以你针对哦，真的像这样的一个个案，对不对？他的戒酒、嗯，他自己本身也要有那个恒心，他的心态上面也要调整。你会怎么去建议？以及现在你手上就是这个案子，你会以这样的一个实案，
okay,
嗯，
好。哦，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他那时在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是刚好遇到什么的，他已经是在那个他是本来住跟家里人也不和嘛，所以他自己搬到外面来住，但是呢他又没钱缴房租，已经最后已经剩下没有几天就那个房租就要到期，所以很担心没有地方住、
嗯、
那我们根生保护会很好，那个我们乔文他真的是非常棒、
嗯、
他就帮他找到那个恩友中心，然后帮他安排到那边去。但是呢，恩友中心他们那边是非常在意这种，就是有酒啦、有毒这些问题嘛。
是。
所以那我就，他要过去的时候，他本来要自己过去，我说我们不要，你自己过去的话，可能你就会被人家就有问题。所以那时候我就陪他过去。
嗯。
就跟他约好时间，我就陪他过去那边。就他去那边的时候呢，哎，那天还是蛮生酒气。所以他有东西的人、
啊、
看到他满身酒气，说实在就很不满。
嗯，
那马上就已经就跟我讲说，如果像这种状况，他们不接受。
嗯，
那我就跟他讲说，没有关系，我回来我是跟他们讲交换条件的、
嗯。
我说这样子吧，因为他剩没有几天嘛，
是
你先这几天先不要进去住，我先让他去你那一边、嗯，天天跟你们报道，跟你们
恩
友中心
报
道。
嗯
啊，然后你们再观察看他。天天去的时候有没有酒味，然后他有没有配合你们工作？
嗯，
哦，因为他们去那边的话，当然因为你刚刚去那边，你什么都不会嘛，那最多请个打总会吧，帮忙扫扫地啊，什么那些东西，你安排他工作，看他有没有反抗或怎么样，
是，
看他的配合度怎么样。
嗯
嗯，那个恩友中心就勉强接受我这个条件，所以就让他去了。所以当我每天晚上我也都那个他去了，隔天他就去了呢，隔天我就要他隔天就去。他去的时候以后，然后我晚上就打电话跟他联络，我天天晚上都关心他，
啊，
你今天过得怘么样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嘘寒问暖啊，然后做了什么事情，我问他这些东西。但是有一点，我就是不提一个字，我相信小孩一定知道哪一个字，对不对？
对，
我绝对不提那个字。哎，然后就哎，他就是我问他说，那你明天会不会？他说会，他会再去，这就天天去。然后我也在这段时间，大家去的时候以后，我还会跟恩友中心的那个陈助传跟他联络一下，他目前状况怎么样？他也告诉我，他目前还 OK 哦。
嗯，
就到最后快要到了那一天的时候，本来就跟我想要跟陈助传，
嗯，
跟他求情说你就让他住下吧。结果陈助传主动跟我讲，我们已经接受他了，而且他 礼拜一就要受洗。
哇，你看，所以哦，这个还是有差的。我们两个为什么异口同声说我们绝不提那个字？那就是酒啊，这个让他自己知道什么是害他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讲哦，在某一个点的时候要说某一个话语哦，是最直接的。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如果说你身旁有这样子的一个酒瘾朋友或酒瘾家人呢，哎，这时候就要请老师告诉大家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哦。有哪一些要特别注意的，是不是也可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
就是注意事项，我是觉得一般人可能会比较，因为到底是自己的家人嘛，或者自己的那个好友，对不对？
对。
所以你觉得你很关心他，你会跟他讲，就会一直劝他说你不要喝酒，不要。但是你一直跟他讲这个东西，他反抗力会越强。
嗯。
啊，所以这种东西我们是转移他的焦点。
嗯。
我们用其他方式来关心他。
嗯。
其他关键的关就是不要跟他提那个字，我就刚才强调，我就问说这个过程我就是不提这个字，就是这样子。
嗯，就不要去告诉他重复，
重要，
对，重复不要说你不要喝酒哦，哈。
哎，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我们可以跟他讲，哎呀，你最近好不好啊？怎么样，吃的东西够不够，或者怎么样，天气变冷了，你是不是要多穿一点衣服啊？让他自己去，就前两天吧，我才跟乔文，我们也过去看他，又过去看他嘛。
嗯。
然后我也带了很多东西去给他，就包括换洗的衣裤啦、啊，那些日常用品，我带了这些，可以给他吃的东西。但是你就是没有酒，当然不肯有酒。
当然，就是没有那个东西。
然后他看了也很感动啊，就是非常感动，说我们这么关心他，所以我也跟他讲啊，其实我说这个时候我就坦白跟他讲了，我就想，就是我们关心你。但是问题是，重点是在你自己。我们再怎么关心你，你要是不离开那个东西，那没有用。
嗯，
我在关心你，还是走回头路。
嗯，
所以重点是在你们自己。
是，
我还是跟他强调这一点。那时候我就敢讲了，因为他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我敢讲了，没有关系的。
嗯，
对，那个时候我才讲这样子。
嗯，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哦，这个酗酒的人哦，都他刚刚开始哦，都是喝酒喝过量，一直到哦，好像这个少了酒，就好像生活少了一个重心哦。其实并不是这样，那是自我麻痹，对不对？
对。
手上的资金该如何正确投资呢？在证券市场博览会就能找到您要的答案。
没错，证券市场博览会不仅设立了各类型的证券投资专区，提供您面对面的投资理财咨询服务，还安排了近百场的上市公司说明会、经济论坛及投资理财讲座，帮您掌握全球投资新趋势。
欢迎您12月19、20号来台北世贸中心展览三馆免费参观哦。
活动详情请上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
二次大战后，半屏山下有一群人怀着梦想，想将眼前这片废墟化为台湾经济的无限可能。即便国外专家笑着不以为然，他们仍然倔强坚持不放弃。一路走来，梦想产生动力，家庭增添欢笑。如今半屏山下的高雄炼油厂要休息了，感谢有您为台湾留下美好的记忆，期待相见，希望走过辉煌风华再现。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洋博物馆馆长陈碧林。12月19日与26日礼拜六下午3点，兰博世纪音乐节冬日恋歌谣将在本馆大厅登场，民歌40将接近尾声。我们这次邀请到黄瑞瑜、杰斯陈优、 Vox 完声乐团等歌手，全市经典的民歌，诚挚邀请您与家人朋友一起莅临参观南洋博物馆，聆听优美的冬日恋歌谣。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